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在10月1号庆祝完中共建政68周年，那么马上台湾也将在下个星期二迎来双十国庆。不过今年台湾双十国庆酒会的邀请函上似乎刻意淡化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完全找不到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图案，只说是全民狂欢夜。还有一些台湾其他县市的民众以及海外的台湾侨胞表示，他们收到了双十国庆活动的邀请函，但是从信封封面和内文上面都找不到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没有国徽或是国旗的图案，让人简直搞不清楚到底是在庆祝谁的生日。那么在野的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的做法根本就是在消灭中华民国，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台湾新任的行政院长赖清德才刚刚在立法院公开表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与此同时，我们上个星期也谈到了中华民国的国旗在美国国务院的官网上神秘消失了。有关此事，美国国务院方面已经做出了解释，不过各界还是有不少的揣测，究竟跟赖清德的台独言论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中国是否有关呢？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是否还有可能重见天日？中华民国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究竟是谁在处心积虑的消灭中华民国？在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为大家介绍美国国务院的回应。荣香，
目前美国之音记者的位置呢，就在美国国务院，在我身后有一排各国的国旗，但是没有中华民国的国旗。由于台湾的外交处境相当的特殊，因此呢，美国国务院的网站在改版之后呢，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并没有放在上面，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么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政府川普政府上台之后，旧的国务院的档案的网页有关台湾的介绍旁边放着中华民国的国旗，不过新的网页呢并没有把中华民国的国旗放在上面。那么根据记者了解，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呢，联邦政府相关的部门呢一般都会把网页来进行改版，那么白宫的网页如此，国务院的网页也是如此。那么针对美国之音对此的询问，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的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呢并没有出现改变，还是一个中国政策，基于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当然美国之音记者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相关的发展。东宁，
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好的，回到华盛顿现场，我想请教这个王协律女士，最近和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号或者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相关的一连串事件，好像看起来都似乎令人感到有一些错乱，包括这个上个礼拜天10月1号当天，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白狼他率众在台北车站前挥舞着这个五星红旗，声称要庆祝祖国的生日，还说中华民国的国魂荡然无存了。那么到了双十前夕呢，青天白日满地红又在台湾酒会的这个邀请函还有这个国务院的官网上面神秘消失了，您怎么看这一连串的事件呢？雪莉，
这一系列事件可以说是中华民国长期被红绿双方夹击，以及被美国当棋子的一个缩影。张安乐说中华民国国魂荡然无存，只剩一块招牌，是中共的武力威胁才使得这块招牌赖以继续存在，并作为台独和华独的护身符。所以呢，统促党不要再捍卫这块招牌了。他这个逻辑和结论是毫无道理的，但是悲哀的是，从某个角度看，他描述的现象有一部分是无可奈何的现实。他的话可以解释相当一部分男统转化为传统的心理。我在2年前一个演讲四喜台湾红统的来路和去路，具体分析过红统的这个心路历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被一心去中国化，每天都要消灭中华民国的台独给逼红的。那我们看今年这个国庆的请柬我看到有红蓝绿三色，
是
这是要凸显这个红蓝绿三党和平共处吗？而且那个红色还是最大的一块。然后呢，就是画的像交通路口的一个双，就是没有国旗，没有国号。美国国务院把 ROC 的国旗下架，最大的可能是要照顾中共对赖清德这个台独发言的这个情绪。 去和他勾兑。
是，
但是我估计呢，有些人可能还在偷笑，以为拿掉中华民国就可以把台湾国换上去了，消灭了中华民国这个障碍，台湾就可以独立了吗？我觉得这是这个绿营选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嗯，刚刚雪莉讲到，就是难道把中华民国的国旗换上来就可以换成台湾国的国旗吗？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从拉长一点，从整个中华民国的历史来看啊，包括1949年国共内战，还有当年蒋介石政权被逐出联合国的那段历史啊，看来这个 ROC 跟 PRC 他们两个一直在争的，事实上就是所谓的法统，还有国际社会的承认，也就是说，谁才是真正的代表中国。那么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台湾岛内认同纷乱，有人就认为说北京政府其实应该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或是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更宽容一些，因为就像您说的，不准台湾用中华民国，难怪要用台湾共和国吗？你这个封杀青天白日满地红，你难道希望台湾的民众挥的是台独的旗帜，或是这个象征台独的金鱼旗吗？那我想请雪莉分析的是，19大马上要到了，您认为在习近平主政之下，习近平是否有可能重新思考这个对中华民国的国号或是国旗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呢？
我觉得如果台湾有一天独立了，真的要感谢中国共产党。但凡中国共产党有一丝和平统一的诚意，就不该把中华民国和中天天白日满地红赶尽杀绝，因为他们已经是台湾和大陆所剩无几的最后的关联了。而且呢，如果站在维护一个中国的立场，五星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分别代表的是中国的两个政权，那中华民国都已经做到了容忍五星旗，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不可能去容忍青天白日旗呢？在那个这个习近平这块，遗憾呢就很遗憾，就是说他总是为党派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像习近平他这种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他可能比江湖更加在乎自己父辈的所谓的正统，对这面敌人的旗帜可能是更难的接受。所以习近平主政会不会对中华民国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我不是很乐观。但是我希望我说错了啊，我希望习近平先生比我想象的更睿智更务实，我希望他站出来用行动来反驳我。
好的，谢谢雪莉。那么请教在台北的李执行长，刚刚雪莉说这个习近平因为他根正苗红，自己生长的背景关系可能比过去的江湖对于这个青天白日更在意一些。那么我们知道事实上北京当局对于中华民国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一向都在意，这也不是说因为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才这样，前总统马英九时代时任的驻美代表沈履行在双向园举行升旗典礼的时候，那时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北京的压力，从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到美国在台协会 AIT 都表示了严正的关切。那您怎么解读和分析这一面旗帜背后牵动复杂的美中台关系呢？李执行长。
是，那么我想呢，中华民国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啊，当然在美中台这一个关系当中呢，造成了许多的这一个误解，也造成了许多的这一个僵局的这个存在。长期以来呢，我想在美中台这一个关系当中，台湾应该是在美中台里面的一个红蓝绿这三个这个小三角当中呢，要找到台湾的位置，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恰当也比较务实的这样一个值得进一步去思考的。否则的话我们如果一再只寻求对国旗这一面的这一个认同，或者是争取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而不进入当前的这个红蓝绿这一个小三角当中的台湾的这个位置到底在哪里，我认为呢，台湾如果不能够在这一个小三角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位置当中去延伸未来的这个战线，那么我想台湾的未来是不容乐观的。
好的，感谢李执行长的分析。接下来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请教在华府的王雪莉小姐，就是我们知道您长期的在这个美国为这个您所主张的民国宪政派啊来这个发声，我们先前节目当中也多次请到您。那么当然在台湾目前来讲的话，中华民国这个招牌是摇摇欲坠，虽然它还是我们希望这个它还是维持着，那但是这个从今年这个包括国庆的活动请柬方面的这个旗压号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似乎是对于中华民国这个招牌也不是很有兴趣，兴趣缺缺。 那想请教您，就是说以您作为这个民国宪政派的一个立场来讲，您也是比较支持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以及青天白日满地红这面国旗吗？想请问王协律小姐您的看法。
我当然是支持这个青天白日的国号国旗。我在接受民国思潮的几个演讲里面有大致阐述过民国宪政派的主张。仅仅的讲呢，我们认为从中建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是实现中国民主转型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最切实可行也是最平稳的捷径。一旦中共政权崩溃，中华民国宪政是唯一能够提供法统权威的方案，它最能够令大陆人民接受，也最能够凝聚各地华人的共识。它还是这个中华民国还是这个两岸共同的这个记忆，在大陆恢复了中华民国，也最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的发展，这些都是中华民国存在的价值。但我们跟这个华统和红土不同的地方呢，是民国宪政派要捍卫的不只是一个国号和一面国旗，我们追求的是名至实归的中华民国，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华独呢，他只求偏安，已经放弃了大陆人民，放弃了四六宪法在整个中华民国领土内实现宪政的理想，他要保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壳。那红统呢，基本就是连这个壳他都不要了。
好的，谢谢王雪丽小姐。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要请教李华球执行长，就是说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像行政院长赖清德的他的态度啊。他在这个他当台南市长的时候，他就说他主张这个亲中爱台啊，当然这个说法让大家都觉得很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那他现在当了行政院长之后呢，在接受这个蓝营立委的质询的时候，那么他也是毫不隐晦的自己的台独的立场。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赖清德的说法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他现在的国号叫中华民国，这跟民进党的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似乎也隐然就是符合了。那您觉得就是说民进党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或者是赖清德这样一个说法，因为照赖清德的说法的话，就是极独人士所认为的这个华独，你独了但是你挂中华民国的旗号，这是极独人士所不允许的。但是赖清德这样讲了以后，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反对，所以您觉得极独人士是不是觉得说其实他们就是要利用赖清德来作为这种慢慢的缓毒的一个方法，最后来达到他们台独的一个目标，您的看法？
是。那么行政院长赖清德前一阵子的这一个有关于台独的这个主张跟说法，后来啊总统府也特别说那是他个人的主张，并不代表呢中华民国这个政府现在的这个现行的这个做法。刚才您说了那也是符合他的台湾前途的决议文。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当然认为啊深绿独派的这些人士啊，当然对于赖清德这样一个台独主张的人担任了这个行政院长当然是兴奋的。那么也就是说由过去的这一个缓独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势演变成赖清德在立法院的备询当中公然的这一个提出说他是一个台独政治的工作者，这个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也没有人说过。那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当然觉得这些独派的人士找到了梗，抓到了这一个饼子啊，是不是能够在短期内有台独更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不得而知。不过呢，我想10月10号这一个国庆日的这一个蔡总统的这一个发言啊，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两岸的新的论述啊，这个观察点啊可以来让我们进一步来思考台独或者是缓独或者是华独到底对中华民国或对台湾更有利还是造成更不利的这个现象啊，都值得进一步来观察。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究竟您对于中华民国的看法是什么？又是怎么看这个所谓的华独，还有这个红统的这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呢？我们立刻就来接听电话，先请上海的唐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上海的唐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注意到川普即将撕毁伊朗的核协议，然后在阿富汗征兵，美俄在中东就要大战了，那么就是攻台的机遇期就来了。我始终认为，就是川普任内是中国攻台最好的机会，中美结盟以后，台湾就会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伟大领袖习主席了。所以我对2018年武统深信不疑，极度人士还是赶快买好飞机票，省得全家流放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吧。
好的，感谢上海唐先生发表他的个人看法，有关于这个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是不是拍板武统台湾的时程，有人说他定出一个期限，还有这个2020年攻台的说法，最近很多。稍后如果在这个第二个话题时间的结论当中，如果来宾有时间加入的话，也可以稍微回应一下这位上海唐先生他的个人看法。另外我们接听台北黄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
你好。
啊，如果没有国号啊，也没有国旗的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全世界公认的那个吸烟了，就是人家那个时候一个国家没有国号啊，也没有一个象征的国旗，但这个不是吸烟是什么东西？那这个还要什么开什么灌水族？
好的，
简直是笑话。
嗯，感谢。
中华民国族还是要公。
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来电，不好意思打断您了，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我们今天第二话题很多的听众观众来电跟这个网友的回应，我再接一位辽宁的龙先生，好像是我们新的听众。辽宁的这位龙先生听得到我们吗？您在线上了，请讲。
啊，听到了，你好。
请说，龙先生。
哎，听到了。哎，你好。
请讲。不好意思，龙先生第一次打进来，可能有点紧张啊，抓紧时间，或是说您可以稍微再整理一下思绪。我们还有一个环节的这个来电 call in， 希望您在我们第三个话题的时候再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好吗？那另外我想念两个这个网友上的网络上这个 YouTube 和脸书上的评论啊。这位 Eric Chow 他说，普通的中共党代表都是橡皮图章，台湾的中共党代表当然也是橡皮图章了。那么谁来当橡皮图章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橡皮图章来自基层就得出中共重视基层的结论。橡皮图章是没有思想的，他们谁也代表不了。这位这个网友留的是第一个话题的一个看法。另外呢，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了，风铃火山，他的留言是想请问王雪莉女士，有网友认为中共能领导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有人认为中华民国两岸统一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您有什么看法？这是我们的网友风铃火山的提问。那接下来就把两位这个时间留给两位来宾做第二个话题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雪莉。
我是先提问还是先总结？可以先回答问题，
一起好了
啊。那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共他不能够就是担负起这个复兴中华民族的这个梦，因为他只是党父，甚至都不是国父，更不能够说就党强国不强，民也不强。台湾的这个就是未来两岸能否统一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全球化这个大背景，统独，其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因为我们总之我们都会是邻居。我们总之还是要往来，两岸的这个未来如果在这个大陆民主化以后会走向统一会怎么样，我觉得倒是留给时间留给未来。
好的，谢谢雪莉。台北的李执行长。
是刚才上海的唐先生特别提到那么十九大这个习近平有可能拍盘武统，我想这应该是不会，习近平呢不会在这一个十九大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未来呢，这个中国攻台的这个最好的时机也应该不会像最近的这个美国一位作者的这个新书在2020年或者2021年，这都不是一个呢好的时机。同时两岸的和平发展才是一个真正最好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
好的，我们感谢李执行长的分析。那么有关于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这个相关的中华民国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